弟兄姐妹平安。跟往例也一样哈，一开始我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还朋友们。如果你会在香槟待一段时间，你也没有去固定的教会聚会，盼望你把这个地方香槟华人基督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在这边和我们一起敬拜神。这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很多新到的同学从国内来到这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伊利诺伊大学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学哈，你们能够来到这边求学是经过你们很多年的努力啊才能够达到的，所以我在这边先恭喜你们，也愿神祝福你们，让你们在这个未来这段时间能够在学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更盼望我们的教会能成为一个属灵的家，让你在这边灵敏得到成长，将来你们毕业出去以后，你们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成为许多地方教会的祝福。那今年的秋天呢，我们会讲一个系列的信息，一共讲七堂，我们的主题是主耶稣的比喻。我会先讲前面四堂，后面三堂呢让汪琴传道来讲。好，下一章。主耶稣为什么说比喻？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觉得主耶稣说比喻的原因是因为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很多人对他抱了很仇这个不太好的心态，所以讲话常常批评他。那主耶稣呢，他就用比喻来教导这些充满了敌意的人们。可是我觉得主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主耶稣讲比喻常常是帮我们来了解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真的不知道天国是什么样子，可是主耶稣在比喻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将来的天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天国。所以主耶稣常常说天国好像，让我们看到在将来在天国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不但是这个样子，主耶稣也用比喻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从小就活在这个世上，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经过这么长的岁月，我们常常会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会觉得有些事情是值得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值得做的，所以有一个世界观念的一个价值观放在我们的心中。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主的以后，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所以主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我们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属天的价值观。不但是这个样子，主耶稣也用比喻来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听到福音觉知信主好就完了，不是的。主耶稣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来为他做光做盐，来做美好的见证。可是这个改变生命确实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好，那当我们在讲这个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这一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先想一想这个比喻跟故事有什么不同。比方说我们先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很注重这个故事中间的这个中心人物是什么，然后我们很注重这个故事里面的情节是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很曲折的细节，然后我们花很多的注意力来注意到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讲了一个打仗的故事，那最后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到底是谁赢了。如果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知道想知道说最后到底是谁跟谁结婚了。可是比喻不是这个样子，比喻这个字其实是类比的意思，就是比较的意思。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我们把几件事情不同的事情我们放在一起做了个比较。当然比喻里面也是有情节的，也是很精彩的，也是在讲述一件事情的。可是最重要的比喻是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事物，当这个事物来做个比较的时候，给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好，当然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是一个很有情节，很有故事曲折的一个比喻。可是我们注重的是这个比喻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而我们不是注重在这个比喻的一些细节里面。比方说这个父亲分财产，那我们在想这父亲有什么动产，有什么不动产，有什么房产呢，有什么地产呢，他是不是有很多黄金呢，还是他有这个微软公司的股票呢，还是苹果公司的股票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谈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故事的中心是让我们了解这个故事，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好的，那主耶稣是非常会讲比喻的，一个可以说是讲的比喻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就连很多人没有来过教会的，没有读过圣经的，他们也知道主耶稣的比喻。像这个浪子的比喻，今天我们所讲的，很多人没来过教会他们都听过。那在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一共记载了大概有40个左右的主耶稣的比喻，其中的这个比喻是篇幅最长的，这个最精彩动人的，而且呢也是被最多人能够明白知道的，而且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所以呢我们就花一段时间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哈。可是在这个比喻一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先念了一遍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知道上个礼拜六就是前一个礼拜六，我们到了校园去传福音，还有跟不同的短宣队芝加哥有两个短宣队，西雅图来了一个短宣队，然后加上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到了香槟教校园去传福音。如果我们今天香槟教会要派其中的一个儿子到香槟教会去传福音，到香槟这个校园里面去传福音，我想听一下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会，你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派哪一个？所以我想做一下调查。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应该派小儿子去，那就请举手。那不举手的人呢，就代表要派大儿子去。所以呢，我们就举一次手，我们就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好不好？好，我们在大家自己弟兄姐妹想想，从你们刚才念的这个故事里面，你觉得香槟华人基督教会应该派大儿子去呢，还是派小儿子去？那如果你们主张派小儿子去的，请把手举起来。哇，好，放下来，不少人哈，很好。好，那我们就现在我们来很快的来看一下经文哈。好，下一章。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讲了11节到这个13节，这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个父亲有两个儿子，然后这个小儿子呢就要分家产，他到底为什么要分家产我们不知道。可是在看下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要求分家产，其实他是这个老早已经打算好了，分完了以后呢怎么样，就把家产卖一卖，打一个包就跑到远方去了，过什么，过放荡的生活。好，再下一章，在这个14节到16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快的这个放荡的生活一下子间他就把所有的钱财都用完了，用完了以后又碰到当地有饥荒，所以呢就生活就很贫苦起来。贫苦怎么办呢？他去投靠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呢 就派他去喂猪养猪，结果也不给他东西吃，连那个猪吃的豆角他都想吃，可是呢人家都不给他。好，下一章，人在这个时候就容易醒悟了，就一想，哎呀，我的老爸，我的爸爸家里有多少的故宫啊，这些故宫吃完了粮食还有剩的，他说我在这边要饿死吗？他就决定回去了。回去的时候他就想到两句话要怎么跟他爸爸讲，他就说，第一句话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哇，这是很好了，第一句话就认罪，对不对啊？第二句话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啊，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那我在想，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他很可能担心他的爸爸不接纳他，他就想，好，你就如果你不接纳我，你就把我当一个故宫好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两句话演练了好几遍，准备好了他就回去了。结果没想到在二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爸爸老远就看到他，然后怎么办？然后动了慈心，然后跑去迎接他，不说还怎么样，抱着他，还有呢还连连亲嘴。哇，你知道他身上有多臭吗？ OK， 放出这个爸爸真的不在乎臭啊，也不在乎脏，就这样抱着，哇，一直亲吻他的儿子。好，下一章，这儿子已经准备好话要讲的了，他就把准备的话讲一遍。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下面应该还有一句话，对不对？是不是？是说你就帮我当故宫好了。可是他的爸爸根本不让他说完话，他爸爸就马上吩咐人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子给他穿上，还不止这样，还把肥牛肚拿来宰了，大家一起高兴快乐。哇，你知道这个儿子跟故宫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回来是完全受到一个儿子的待遇，不是一个故宫的待遇哈。所以当大家念到这边的时候，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那中国人也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换句话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黄金都换不来的。 OK， 好，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在多少年以前啊，香槟华人教会排演过一次这个短剧，我们演的就是这个浪子回头。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哈，那时候谁演浪子啊？好，你们下去可以问一问哈。好，那很圣经呢，很多的这个圣经的翻译本，他们就把这一段经文称为浪子回头，浪子的比喻。其实叫浪子的比喻并不是一定很对，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如果你这个称为浪子的比喻，后面有一大部分是讲到他这个大儿子的事情，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定的题目是定成两个儿子啊。好，因为下面的经文有八节的经文是讲到他大儿子的反应，那大儿子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那个大儿子，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大儿子正在田里面，然后不知道，等到他大儿子回来的时候，咦，老远就听到怎么有跳舞唱歌的声音啊，怎么那么多人在高兴啊，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了一个人说，哎，什么事情啊？那个人就跟他说，哦，你弟弟回来了，然后呢也没有生病啊，就这样回来了，非常好，所以你爸爸高兴呢，就把那个家里那套肥牛肚啊就拿来就宰了，大家就吃。他的哥哥一听怎么样，却生气啊，不肯怎么不肯进去，换句话说他到了门口不肯进去了，他就站在门口生起气来了。然后这时候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父亲其实不太好做啊，对不对啊？起先嘛，小儿子不在，对不对？不在家里，那难过，他爸爸天天难过，这个儿子不知道怎么样了，到哪里去了。 好不容易儿子回来了，小儿子高兴得不得了， OK， 杀了一条肥牛犊，然后大家都在庆祝的时候，大儿子不高兴，呵呵，哇，他要跑出去劝他啊。好，下一章，这个大儿子呢看到爸爸来劝他，大儿子就跟父亲讲了几句话，讲的什么话呢？是抱怨的话。他对父亲说，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OK， 今天你这个小儿子跑出去乱搞乱搞的，败尽了你所有的家产，一回来你还居然为他杀了这个肥牛犊来庆祝，那你们觉得这个大儿子生气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嘛，不是觉得这个做父亲的太偏心了吗？你不是太偏心了吗？我在家里听你的命令，哦，听你的话，然后这样服侍你，这么几年来你啥都没给我，这个儿子乱七八糟在外面乱搞，回过头来哇，你高兴的还把肥牛犊给宰了啊！所以其实大儿子呢，他的抱怨可以包括在两句话里面，就是说你是怎么带我的，对不对？然后你是怎么带他的，对不对？这就是比较嘛，你怎么带我，然后你怎么带他，很不高兴。我知道在国内现在都是这个这独生子哈，就一胎哈，然后呢你们也没有兄弟姐妹，就不晓得这个兄弟姐妹在家里啊是争风吃醋的，你知道吗？哈，每一个人都要争取父母的宠爱啊，这个是常见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儿子这个不高兴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对啊。那问题是，这个爸爸是真的很偏心吗？虽然他爸爸出来跟他一直解释说什么，他说他不是偏心，是什么？是因为小儿子是失而复得，所以他这么高兴啊。可是我们真正来看大儿子的抱怨，我们就知道这个抱怨里面有一点点不太对啊。这个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多年，那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啊。如果你们是念英文版的话啊，你看那个英文本这么写的，那个 NIV 的英文本啊，有没有人有英文本呢？他怎么说？他不是说服侍，你知道吗？他是说什么？做奴隶呀、啊！哇，他说 ，I have been slaving for you。换句话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奴隶服侍你啊。换句话说，在这个大儿子的心目中，他不是孝敬他的父亲，不是的。他是做奴隶一样的来服侍他的父亲，然后不只是这个样，还说我都不违背你的命令。当然我们不知道是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因为他爸爸劝他进去他都不进去哈。可是他就这么说，他说我不违背你的命令呢。你知道这个话对他爸做父亲的讲听起来心里有多伤心，你知道吗？当然年轻的孩子你们不懂，如果你真的做过父亲，你就晓得，当你跟你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希望他们是什么？怎么带你？你希望他孝顺你，对不对？你希望你们的关系有非常好的关系，非常融洽的关系。你绝对不会希望他像奴隶一样怎么样来伺候你，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呢？好，所以我们晓得，当这个大儿子讲这些话的时候，在他的心态里面，他觉得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是什么？是奴隶跟主人的关系。而且他说我不违背你的命令，你不违背他的命令目的是什么？他说到了最后连一只山羊羔你都没给我。换句话说，他做了半天的目的是啥？是为了得一些好处，结果你什么都不给我啊。虽然他的爸爸说，哎呀，你常与我同在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可是对大儿子来讲，他根本不觉得。所以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实在是不是很正常。在这个比喻的末了，他并没有讲这个大儿子进去了没有，大儿子进去了没，
知道
啊。所以等一下你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讨论你们觉得这个大儿子到底进去了没有哈。其实呢，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不管是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也好，都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不对？这我相信绝对不是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叫我们来学大儿子来学小儿子的哈。那主耶稣为什么说这个比喻呢？那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下一章。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经文是记在十五章的开始。OK， 好，我们来念。来，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主耶稣就用比喻说。好，换句话说，在这个十五章的一开始，给我们看到说，当税吏和罪人都来到主耶稣面前，要来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心里非常不高兴，他们说这个人居然跟罪人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在开始批评主耶稣。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讲到失羊跟这个失钱，好，然后是讲到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悔改，是对神讲起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那很明显的，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你们一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他的小儿子，你们猜是指谁？啊？对嘛，就是税吏，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最看不起的税吏跟什么？跟罪人，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都是犯罪的，怎么？好，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很不好，可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原谅他们，神宽恕他们，神接纳他们。OK， 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让他们知道，对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神是怎么愿意接纳他们的。好，那大儿子是谁？啊啊，对，讲的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嘛。你们虽然天天在神的家里面，你们听起来好像尽心尽力在服侍神，好像都不违背神的命令，可是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不是爱神，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对不对？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了他们要得到神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是为这个而做的。从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的谈话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对神的态度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啊。那在比喻里面的父亲，你们猜是谁？那主耶稣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怜悯充满慈爱的上帝，无论我们的境况怎么样，当我们愿意回头，当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的天父就愿意来接纳我们，而且他等待着我们来悔改。好，下一章。好，那今天这个比喻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信息？你知道主耶稣这个比喻其实对人，对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比喻主耶稣是在2000年以前讲的，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对人类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OK， 甚至很多的这个戏剧家、音乐家，还有这个电影，都按照这个情节来拍故事。 OK， 里面如果你要按照戏剧家来讲的话，做戏剧的，我们可以看，我们知道一个最有名的莎士比亚，他就按照这个东西来写过一个剧本啊。另外呢，还有画家，我们来看一幅画。好，我今天蛮诧异的哈，当我把这个打出来的时候，居然有人知道这个画家的这个是谁画的哈。这个是 Rembrandt，OK，是一个荷兰人，OK，他画了这么一幅画。这一个画家呢，在被称为是在荷兰历史里面最杰出的一个画家啊。那这幅画呢，现在目前被珍藏在这个莫斯科的 这个国家艺术馆里面啊。那我拍的，这是我拍的，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并不是拍的很好啊。嗯，我想跟你们讲，当我们在想到说这个东西带给我们什么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这个真实的故事呢，我跟你们以前讲过一点点，可是呢只讲了很小一部分，精彩的地方根本没说啊，没有机会讲。那我今天很感谢神，让我来有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一个真实的事情哈。上次我跟你们提到说有一个教授，大学里面的 OK， 他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作家。那这位神学家呢，这位教授呢，他从小就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功，成绩杰出 OK， 是学霸。到了后来呢，他就到了耶鲁大学去教书。这耶鲁大学好不好？好啊，耶鲁大学的神学院非常好。若按照你若上 Google 去排名的话，看一看你会发现耶鲁大学神学院是排名第二的，真的很棒哈。然后呢，这个教授在那边很受到学生的爱戴啊，照理讲是很有成就的，对不对？哇，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哈。可是后来没多久，听说他离开耶鲁了。哎，离开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说，那他离开了耶鲁到哪去了？大家就在打听说你离开了耶鲁去了哪里呢？后来最后知道他原来去了哈佛。哇，你知道哈佛大学是什么？是排名第一的 OK 哈。所以中国人说人往什么高处爬，对不对？水往低处流，他第二还不行，要爬到第一，好，爬上去了。他到那边做研究教书，非常开心 OK， 很受到校方的重视，然后很受到学生的喜爱。然后呢，他又是个很有名的作家，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演讲。哇，从外面人看起来他的生活简直是太好了。可是过了几年，听说他离开哈佛了。当他离开哈佛的时候，大家就在想，这一次他又到哪里去了？哈佛不是已经是排名第一了吗？这次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被人家重金聘去了？所以大家就猜是不是英国啊、瑞士啊，就到了最后发现真的到国外去了。原来他去的地方是加拿大，而且他去了一个地方呢，是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是一个慈善机构，那个慈善机构呢是专门帮助一些智商比较弱的青少年。换句话说，不是什么高等学府，是一个慈善，为了这些智商比较弱的青少年，给他们一个帮助他们的关怀他们的一个机构，到那去了。很多人听到简直是不可思议。第一个，你要知道慈善机构是不可能给什么钱的，对不对？一定很少很少的钱。而且这个慈善机构根本也不是什么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哇，可以荣耀他的名的，根本不是。又没有钱，又没有名，那为什么还跑到一群智商有问题的人当中呢？是不是这个教授他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对不对？才可能会选择这么做出这么一个选择来。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你们想不想知道？你们不讲啊，你们不想知道我就不讲了。想不想知道？想知道就大声点讲哈。好的，好。其实他去的原因跟今天这个比喻是非常有关系的 OK。 所以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为什么他会去呢，就是他在念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哈佛大学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他跑到他朋友家里去拜访，人家邀请他嘛，他就到世界各地去，就刚好那次就到了一个朋友家，在朋友家里面看到了这幅画。 这幅画其实一看我们就知道这幅画是讲什么，讲浪子回头，对不对？是不是浪子回头？ OK， 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怎么样抱着这个浪子，然后几个仆人站在旁边。那我们已经讲了这幅画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杰出的这个画家画的，那当初他在画这个画的时候，他也是受到这个比喻的感动才把这幅画画出来的。可是这位教授他看到的时候，你知道最吸引他的是什么地方吗？最吸引他的是看到，他看到这个父亲用两只手抱着他这个小儿子，然后满脸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哇，他的心很受到激动，他在想，哇，这个是多么好的一幅画，多么棒的一幅画，他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非常非常的欣赏。就在那几天他不断的在看着这幅画。那当然他朋友的这幅画，有的这幅画是副版，是复制品，不是真正的画，是复制品。那他的朋友就跟他讲，其实你也可以去买一幅的。哇，他听了，真的，真的吗？在哪里有的卖的？哦，他就按照他的朋友告诉他，他就买了一幅。然后呢演讲完了，他就带把那幅画带回去，带到他家里，带到他的办公室，他就把它贴起来了，然后每天就对着那幅画看看看看，看了半天以后，他忽然心里有个感动，他说他这么多年也常常到神的面前来忏悔，可是从来没有一次他觉得上帝好像完全的宽恕了他，完全的原谅他，完全的接纳他，他没有这种感觉。他在想，为什么那个浪子跪在这边，这个父亲有这个有可以完全接纳他，完全的爱他，完全的原谅他，可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感觉。他忽然觉得一件事情，就是他一定出了问题，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可是他一定要想知道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自己反省自己。在他这段几个月的反省的过程中，他忽然发现自己不得了，他更像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他嘴巴里虽然没说我看不起这个人，看不起那个人，可是他常常因为自己有学问就看不起有学问的人，没有学问的人，他自己有才华就看不起那些比他才华还差的人，他自己很有名声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成就的人。不但这个样子，而且他看到一些人受到神特别的怜悯和特别慈爱，特别恩典的时候，他心里不舒服，他觉得我应该更受到这个慈爱的，我应该更得到这个恩典的，为什么这个恩典临到他的头上？所以这个比喻的故事其实给这位神学家跟这位教授带来很大的冲击，也带来很多很多的反省。到了最后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个浪子能够完全的被上帝接纳，完全的被上帝原谅，主要的原因是当这个浪子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这个浪子知道他是一无所有，他完全要依靠他父亲对他的原谅，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可是他当他发现他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来忏悔的时候，里面常常还是带了很多的骄傲，很多对自己的自满，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对他完全的原谅。所以他知道从这个比喻里面他自己要好好的反省，这是他第一个理由 他为什么到了那个地方去。第二个理由，他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特别关心那些怜悯那些贫穷困苦的人，被人家看不起的那些人。他知道那边的青少年是需要被人家关怀的，需要被人家爱护的，需要让人家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的，所以他就决定去了。你们要知道结果是什么，想不想听？
想。
声音要大一点啊！想不想听？
想。
结果我讲给你们听啊！你要知道，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改变都不是简单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可是呢，我们没有勇气改变，因为改变要付很大的代价。就讲这位教授好了，他在大学里面教书，他有优厚的待遇，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在学校里面，他是什么？他是 somebody， 知道吗？跑到那个资弱的青少年中间，根本没有人在乎他什么学问，根本没有人在乎他有什么学历，根本没有人在乎他有什么学术研究，根本人没有人在乎他写出多好的作品，没有人在乎他。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是什么？是 nobody。你知道吗？从 somebody 变 nobody 不容易啊。可是不但是这个样子，他还要用基督的来爱他们，来关心他们，来帮助他们。哇，多不容易啊。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当他跟这些智商并不是很好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不会虚伪的。他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他跟大儿子一样非常的虚伪。所以他就知道自己的不对，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跟神认罪，痛哭流涕。然后呢，他真的经历到神对他完全的怜悯，完全的接纳。哇，所以他说在那一段时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享受到上帝天父的慈爱。 好，现在有个问题，我们还有五分钟，我想来问大家，那值得不值得？这个人做事到底值得不值得？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其实什么？他是个笨蛋，对不对？是不是笨不笨？把所有的东西放掉干嘛？去找苦吃干嘛呢？对不对？你不会找个地方自己安静就学习好一点就可以了吗？在那个默默无闻的机构里面，他没有名声，没有财富，没有世界上认为好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可是他经历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在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觉得他到底值得不值得？这个值得跟不值得是从什么地方来看呢？从什么地方来决定呢？如果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当然不值得。可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跟随神的人来说，你说他们值得不值得？我们的一生最珍贵的是什么？我们活在世上最珍贵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经历神，对不对？认识神，对不对？然后享受上帝的慈爱，对不对？哎，你们不讲话，对不对？好像我讲的是不对一样的。 OK， 如果是对的话，那你说他的选择对不对？阿们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2000年以前的比喻，可是在历世历代里面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更想问我们中间的基督徒，你渴望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活在这个世上，每天生活在这个地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最盼望得到的是什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今天早上能够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独一的真神，全能的神，你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主宰。在今天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更知道主耶稣所讲的那个爱的天父，爱的父亲，其实就是让我们明白你是多么的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在世上。不管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可是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愿意改过的时候，你就会完全的接纳我们。不管我们有多污秽多肮脏，当我们诚心来到你的面前，你会拥抱我们，把我们接纳成为你家里的人。我们这时候要特别为我们中间一些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祷告。我们真的求圣灵感动，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工，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认识你，让他们能够很快的经历你的信实和你的慈爱，让他们很快的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成为你家里的人。我孩子也这时候特别为我们这边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祷告，但愿圣灵借着今天的经文摸着我们的心，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看看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应该改变我们什么样的价值观，应该改变我们样什么样的人生观，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真的能够为我们的主做光做盐，能荣耀神你自己的名。天父，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